祝福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终于扎西德了。那我们昨天继续沿着昨天的一些内容修无常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之前就是也讲到过，在另外的课堂里面讲到过，就是三个根本九种原因和三个结论嘛，就今天在这个上面为主吧，就是大家稍稍的把这个部分呢再熟悉熟悉，那修行的上面，或者大家也可以以前那个心里面没有记的话，这一下心里面记住，然后这样子以后就是可以自己打坐的时候常常那些主题在就是浮现在心上。因为他就是应该做静虑思熟思的时候的一个重点嘛，所以这个当中呢，当然第一个是说，所有的生的背后都是死，所以意思是说，所有没有一个生命，哪怕是色界无色界的众生，终究来讲的话，它必有一死，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人世间呢就是死死生生，就是随处可见，所以就是这个定死，第一个是定死，一定死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没有商量，没有这个退后的余地，没有这个绕过去，就是吃那个长生不老，获得永生了，就这些都有不可能的，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要接受说终有一死。所以说这个当然就是说从几个上面说会看过去有没有生命是生了以后没死的，一个都没有。所以本身从我们生命的肉身的这个色身是一个合合的物嘛，所以色身随着这种它既有出生既有长大既有这个成熟，然后像一个春花秋实，或者是一棵树也有它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一朵花或者是其他的动物，乃至于就是怎么讲呢，各种形态的物质界的也是这样，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死的一个是没有这个不死的例子，另外一个是说本身无常的这个色身呢必定会有这个形成有一局坏散的一天。那这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坏散的这个时间呢是每次每天都在发生的，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生的一个过程，就像上一次我们说十二因缘的那个十二缘起的这个一样的，从有了以后开始生了以后就开始就是奔向这个下一次的这一次的循环轮回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途经的这些成长经历有所不同以外， 就是欲界非那个色界非无色界这些上面。但是总的来说，就意思是说我们每天都在某一种程度的一种死亡当中，所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突然就是很陌生的一个现象会到来的，就像肉体的变化一年一年的正在变化当中，年岁一年一年，日日月月，时时刻刻都在长当中。所以这里说明说人寿不过百岁，那是我们是在这个途经的这个道途当中，但是就是所谓的那一个死亡的那一刻和之后的一些是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般把它界定为某一种的死亡，但是就是这个是可以从一个循环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就是从一个区间到另一个区间一样，从不同的中阴的角度来讲，这样子来说，就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就这一个上面的一个下来的一个结论是说，既然是死定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勤修佛法，这样子死的时候有一种的就是业相随一样，身不带去什么什么，但是就是个人的心境，这个在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些提升和一些品质，这个很显然就是我们经过训练经过改善的这个心呢，会有这个延续它的一个就是某一种的延续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想说应该说勤修佛法是对的方向，就是这个角度稍稍通一步一步的来吧，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说这样子的话很容易，但是意思说大家可以自己或者是不一定是我百分之百要循着这个思考的路线，就是你可以有其他的任何种的这些思考。总的来讲就是每一个生命必定会趋于死亡，必定有一死，我们也曾经有过可能无数的死，这些角度，但是这个不用想，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总有一死。所以那这样子既然这一生有生也有未来有生的这个延续性，所以说我们就是依据就是勤修佛法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是很重要的，所以先从这个角度去稍稍的安坐一下。心踏踏实实的放松一下，放松的时候呢，就稍稍的，就是思考一下这些。 然后，继续在这个必定会死的这个上面，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没有不死的例子呀，色身是无常幻灭的顺，这些本质，就是它是一个因缘无常的这个显现嘛，然后再说这个就是即刻每一刻都在这种的变化当中，另外可以说这个就是受尽而亡，复尽而亡，复受尽而亡，或者是业障而亡，就是死的这种的上面，进一步可以这样想，有些是可能就活到了差不多年岁，然后就寿终正寝，有些是在这个途中呢，可能就是。因为疾病本来可以治疗，但是没有足够的金钱去治疗疾病，或者是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吧，就是有些地方也有粮食不够，水没有好的那种平时的那种足够的滋润水、营养这些药品，这一类的一些，看起来就是说滋养这个生命的，如果。条件好一点的话，他还能活久一点。这种，还有一些是说寿命也尽了，质量也尽了，这种就是情况。还有一些是突然遇到这种的横死呀、车祸呀、遇到地害呀，这一类的，就是业障现前的那种的一类的。所以这些当然也可以包括在这个第二类的分析里面，但是也可以这样想。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有先进的医疗啊、技术呀，能够延长某些人的寿命的这些特定的一些状况，比以前医疗条件好嘛。然后有些可能食物呀、这些都有，就是可以随时调节身体的这个元素，这些里面维持的。但是这个维持也是有限的，延寿一段时间，有些可能。多活3年5年的，现在已经很好了。多活1年半载可能，或者是更好的话，10年5年这样子那种。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就生死本身并不会等待我们去修完行才会去发生这个死亡。很多人毫无准备，没有任何准备去死亡，时候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这入行论里面所说。不是有吗？什么？我给大家就是念一下《入行论》里面的：昼夜不暂留，此生恒衰灭，额外无复增。就寿命一开始就慢慢就是一个减，倒计数一样的。说无命其不往，其不往。所以一天白天晚上就是悄悄的时间，随着一寸，就是。一刻，这样子流逝，然后它像一条奔流到海的水一样，就是日夜兼程，一刻都不停留。而且说，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延寿这些种种，但是人寿百岁最长的差不多也就这样子，180岁。所以这个上面呢，不可能说你活200岁这种的人很，就是应该说很少见。所以，那就是，到就是气数已尽的时候，就是它是由头的 所以它不是越活越年轻，或者是越活时间越长这样子，就是这个寿命自身的这种。所以一个人，每一个人他都没有一个就是不用死在那边就一直可以活下去的那种的情况。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为死亡做准备。不至于措手不及那种的一种，下决心实修教法的一个决心嘛，从这个上面去想。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说修无常的时候，增上出离心，真正就是发升起这种修出世的功德，就是这方面不留恋，就是修法不以此生的这些安乐为主的那种的发心，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原因，就是讲无常的一个原因，修无常的原因。那边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啊，你可以当这个亿万富翁，那边就是几或者是几万亿的资产在那边等着你，你要不要就是放弃这个修行呢？你就好好过一个此生的那种安乐的享受的那种生活，就是这样想的话，你可能就说，那这些虽然就是世间的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这个，其实事实上面他的那种安乐是很有限的，你也可能就是要真正的处分那么多的这些事情，那么多的钱财，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很费心的很费力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能就是说啊，这个不是我要选的一个路，这样子的一种发心。或者是那边有人说啊，那某某人伤害你，某某人欺负你的这个爱人妻人，或者是怎么样亲人呢、啊、伤害他们怎么样，这个人是个不赦，要不然就是你解心头之恨呢、可以有机会，就是他那边刚好被他绑住了，或者是你有陷害他的那种的机会，那样想的时候就那些就是怎么样呢，让你自己那种愤怒解恨那种的一些上面去做事，那个不是你的目标。相比之下来讲的话，这边有修行，修行无常，那是我真正需要的。所以有这种的就是说贪心嗔心的那些力量很强的，吸引力很大，然后不时不时的不想关注，或者不想就是想起来，或者不想去想这些事情，反而也有常常就是出现，所以慢慢变成说这一类的这种心念呢，就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反而是想到慈悲空性无常这样的时候，你的心呢就是很警觉，很欢喜，很愿意就是花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其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不说太久，第二个主题上面，第二个主题的话，就是我们稍稍的记一下，也许有时候我们大家相互提个问，这样子有好处。我们刚才说的三个根本里面呢，三个结论里面呢，第一个是死亡必定，所以说立即就是说我们所下定决心就是修行教法，因为死的时候唯有勤修教法所积累的这种的后也这种果，或者是这种的经验才是最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个结论呢就是应该是勤修佛法，下这个决心。第一个因为死的原因，你先说就是教法修得如何，在死的时候能够多少能看得出来的，然后修过法的人就是死的方式不一样的，他会死，他死的时候走的时候就是既会走又会就是前去其他的这个方向，都往生其他的这些世界，就是司法上面很不一样的，那个内心的那个恐惧啊挣扎呀、无助呀，那些都不一样的，就是一没有任何修法的话，平时没事，死到临头的时候有事情，那新修行的人平时想到死很关键这样子，但是临死的时候就不怕，这上面有很大的安全感，那时候的那种的安全感是其他的任何安全感所没有办法替代的，平时很有安全感，死的时候没有安全感，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第二个主题是说死因不确定的这个主题， 死亡的时间、原因，这个没有办法确定。那这个当然我们一般传统上面的这个结论是说，一个是要实修嘛，就是应该勤修佛法，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的结论是说，我们应该现在修，因为何时死亡死因都不确定的情况下，那每天每天其实是最好的最珍贵的千载难逢的，甚至是可以说把它当作那一个时刻时空当中唯一的能够修行的这个黄金时间，最珍贵的这个。所以说每一个时候你活着的时候，就是当下是最好的修行的时间，不是退休的时候，不是小时候，小时候什么都不太懂，心智不成熟，老的时候心智昏沉又不行。所以有，但是你当然如果七十八十岁这样子也是，如果你没有修好呢，现在还有，有些人可能就是心智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的条件很好。以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现在七十的人很多，觉得并不是那么稀少的，所以八十的人也不稀少。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活着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修行的时间。那这个上面有提出的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死亡的这个时间不确定。所以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个时期什么时候降生，降生在十几岁，可能大部分人都挺过来了，没有死。几个月肚子里面都有死了嘛，然后二十几岁有一些人就是也没死，三十多岁也许也没死，四十多岁也许也在活着，有些五十六十七十，反正不论如何，但是这个里面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确定，有很多人三十岁倒下来了，有很多人这几年这疫情大家可以看到，年轻人老人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死去的人很多，或者是没有死也受了很多死亡的这种的威胁，就是有些可能就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种种嘛。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白天死的晚上死的，吃着饭端着碗死掉的，有些睡觉以后就死掉的，出门再也没回来的，进去以后再也没出来的，什么样的都有的。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有，就是常常各个社区街道，或者是也不是各个吧，就是每一个区都有那种的医院呐、或者是那种的火葬场殡仪馆，那些当中可能很列见一二，甚至或者是有些人去印度尼泊尔很多地方的话，或者藏地那些天葬台，或者是他们在恒河边其他的一些圣河边，那几乎就是烧的不断不停不断的，有时候好几处都在冒烟当中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如果去那个天葬台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老人有小孩有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所以这个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社会当中呢，就是各种疾病也多，各种交通事故也不少，然后身体有些时候也就是因为吃的东西啊很多，太多化学太多污染，土地水和空气种种的污染吧，所以好像以前不容易得病的一些病呢，现在人更容易得，很小的时候就一定有胃癌，或者是很有些时候很这么年轻的时候有肺病啊，尘肺病，空气不好嘛，很多新德里啊那样的地方，或者是有些就是各种各样嘛。所以每一个人的也有一些人就是病好像比较厉害，但是又治好的又活了很多年。比如说我妈妈她以前的时候，我记得经常说这个胃痛啊，有些时候说肾不舒服啊，或者是有时候有这个肺好像又不舒服怎么样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还不错，就是以前前些年不是有一个脊柱当中有一个小肿瘤嘛，那个去掉了以后，后来好像就越来越健康，现在好像就大概四五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我都记得说就是有时候头痛，有时候反正就是很多地方，有时候就是那个膝盖或者是手哪里都有痛，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原因，可能就比较厉害嘛，有时候 他也喜欢吃糖，有时候牙齿也痛，所以就是经常生病的。但是就是现在已经70多岁了，好像感觉也挺，就是那种疼痛也没有太，没有以前那么多，各种各样还是活的还可以，也有这样的情况了。但是就是我们就想说，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原因，说，我们就是于因上面，这个上面就是一个是生命本身是比较，就是我们的人的生命呢，不是铁打的，反正就是说一个肉身保持微妙的平衡也是一个奇迹，就是每天活着都是一个奇迹，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刚才上的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未来的科技再先进也没有办法让这个肉身永远的年轻或者是保持这个，然后各种各样的私欲，甚至是我们以前说喜欢玩刀的死于刀剑，喜欢玩水的死于溺水，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有些可能有一些偏好不好，愿意吸毒喝酒或者是暴饮暴食种种，也许就是他慢慢积累以后变成肥胖症、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的那种，反正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些是看起来是他的喜好，但是逐渐也葬送于某一种的喜好。有些喜欢赛车、赛摩托车、骑艇，各种各样，也很多人有意外，这个就是也挑战极限，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是说，也有很多很就是也不做那些极限运动和保持的很克。就是克制和适度的，也多做运动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跟三世的业以及个人的这种受福种种的也有关联的，所以这个要看。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四因四世不定的这一个里面呢，它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在这个结论上面，不论理由多充分，或者是还需要就是更多解释。但是意思说现在要修行，自己没办法100%确定说自己就是能活到80、90、100，这上面的没有人敢打保票，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修行既是必然的，那也是要争取就是就是及时的去修行。以前圣咏二舍里有讲嘛，就是明天和这个来生的哪一个先到，这个没办法确定，所以说我们就是应该为想到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入中阴，步入来世，或者是就是这些上面，所以就是有一种好像来生和或者是说我离世的这件事情不要放在很遥远的，就是好像永远追不到的一个彩虹一样的那种心态，而是说可能就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但是暂时没有出现，就像地震一样，谁也不知道地震在什么时候突然发起来，但是总有发的那种地震，在地震区啊，当然，这但是生命的话，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必然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上面大家稍稍再做一下，就刚才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四时四因不定的原因，是说生命脆弱。然后生命就是本身是那种迈向很多，就是意思说终结的这个方向上面，来生是比较近的，然后死因也是多的，所以这样子，一个是想死因不确定，死是不确定，然后也要想说我自己有没有想要好好的去，就是珍惜每一个修行的时间，去把修行，就是把佛法呢，也用在自己的解脱道上面，成佛度终生的道路上面，其他的目标呢，可能不是真正就是重点这层面。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平时你可以自己想，啊，晚上睡觉前呢也可以想死亡的主题，早上醒来以后也可以想无常的这种的叫法。然后可能有些时候跟人聚会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很热热闹闹的时候，很多时候也要想说，虽然这些都很好，但是因为就是思想当中没有一个很长的显现，所以基于这个呢，自己也要了解到，说真正就是心应该存善念对众生，然后就是说以前。就结合无常的叫法，你可以说，如果我帮不了其他众生，帮不了其他的人的时候呢，我最起码就是尽量减少任何一种的伤害。所以，如果能帮助其他众生在些许或者是重大的事情上面，那也是就是尽力而为。所以，应该这样去看。有时候这个可以有模拟的，模拟的上一次我们说的那种的模拟，类似于说模拟个人的这个死亡之类的，这个这样的触动反而大一点的，就是说某原因呢，就是自己真正说就过不了某一个坎，这样子的事情，万一这个有的时候，什么什么，但是这个当然，我们实践当中来讲啊，这些不好的消息我都不愿意听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个人如果有这个发心的话，你可以想象说，某一天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就是你不以这个肉身的方式存在，或者你就是有可能再投身再回来，也有可能去往其他的他方世界比较清净的地方中东。但是，就是说，就像我们前辈。在前辈的很多人曾经生活在这个同样的空间、同样的时间，不是时间，不同的时间当中，但是很多都没有，就是现在甚至有一点痕迹都很难找到。一段时间的一种的存活，就地表上面很多树木、自然花草换过很多遍一样，生命也是一样，换过很多遍的生命，所以。你这样想的话，说自己在这一遭走一遭，也不是一直在这个世界这样驻留下去的。佛菩萨显现的时候，也一直没有驻留成一个形象、一个方式来在那边一直横吃，所以其他的更不用说。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种悲悯的心，有一种就是能够放下烦恼，而心趋向于更广大、更有意义的一些意义上面的一种愿景。心不会计较一些人我是非当中的一些精小的事情，而是想到一些本质的，事实上面是这样子，这种接受现实，而且进一步能够比较正面的建设性的，或者是说，了解到这个的话，早了解比迟了解好，晚了解好，就是早了解比晚了解好，了解的透彻比不一知半解好。所以这样子有准备的话，比没有准备好。所以从这些角度呢，个人就是常常去想这样子。 然后我们第三个内容就是，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也唯有佛法是真正的可以依靠的、依赖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将佛法呢置于一切其他事物的之首啊，去修行。我们以前讲的，不是以修佛法的方式来服务现实社会的各种需要，包括满足自己的这个所欲啊，或者是说只是一个调剂的精神的，或者是说就是学问上增加一点内容的，就是考究一点的某一些说法的这些观点上面的一些，就像一些收藏古董一样，你收藏一些佛法的书籍啊，或者是一些这些。有些人说啊，为了社交，我学习佛法就是为了某一种社交。有些学习佛法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赚钱，或者是打造名声。你各行各业都有某一这些这样那样的心思的人嘛。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些都是比较可惜的。所以应该想说，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呢，就是以佛法来做非法的事情，或者是以非法的心就是做非法的事情，不如法的事情，种种嘛。所以最终来讲的话，我们琐碎当中为了应付今生，只是为了今生的各种利乐而把它作为主要的目标去做的所有的事情，最终来讲，就是老的时候、死的时候、回头一看的时候，零零碎碎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看起来每天都在为了今生的名利或者是财色种种的去做很多事情，好像很有劲、很有这个收获一样的，但是最后发现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啥也没有。所以这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我们并没有说大家都要舍事，而是说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面排一个轻重缓急的话，就是应该把就是出世的这种修道把它放在首位，然后其他的事情呢就是随顺这个来去安排，不能跟这个出世的功德修行上面做冲突，不然的话有点像本末倒置，我们用不如法的事情或者是恶业的不善的行为打造世间的这些安乐，但是世间的安乐不会跟着我们到下一世、下下世、再下下世这样，而是留在这个身后，而且造的业和习性呢，这个还会延续到未来，而去继续变成就是固步自封的这个来源，或者是承受这个果报的来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死的时候唯有佛法，那时候就是为了今生，佛法已经被自己就是怎么讲呢，面目全非的弄的，也没有认真修过法，为了就是发着清净的菩提心愿，这样子的话很可惜。或许是有些人做得很好，也能够就是有把握，就是成就，已经有成就，或者是未来投身往生佛国净土都有把握，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一生当中好像跟佛法也有所缘、有所接触，但实质上面呢，好像这个接触是，当然就是也可能有正面的转变，但是又就是不够究竟，不够怎么讲呢？提升的这些方向上面的不够努力的一种可惜、遗憾，死的时候或者是会留下很大的遗憾的，所以。死的时候也好，活着的时候都需要佛法。有些人说啊，佛法只是来生求来生的，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佛法，如果你只是求来生的话，就是一种的人的这种来生的话，就是人法，就是人世间的人法或者天人天的这个法那样的。所以这个肯定不是最上乘的这种修行、中乘的修行者种种的一些目标嘛。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所说世间当中呢，就是我们该积累的没积累，不该积累的，或者也不是说不该积累，积累了没有太大用的，我们很费劲很努力，甚至不惜以牺牲善业功德造罪业，就是积累恶行的这种方式来积累这个世间的， 游漏的、暂时的这些的名利财色，种种的一些方向，打造名声，打造财富，就是怎么讲呢？知名度、朋友圈、亲戚、社会地位，很多重视各种头衔、名头，要派上这个派场啊。像种种这样想的话，那到时候这些呢，救不了一个人，就是没有害的话，也救不了一个人，甚至会害的，所以这个可能性也很大。所以说这个你要看，就是一个法师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他在这个十万人身上就是讲法怎么样，但是如果他的发心里面说啊，我很厉害，我很怎么怎么样，而且就是很在乎这个名声，这样子还不如一个人就是默默无闻的在那边，就是为了就是比如说救一条鱼，或者是发心扫，就是怎么样，路上捡一个虫子或者是蚯蚓怎么样，让它放在一个放生的干净的地方，然后发心发愿都是很清净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功德更大。所以从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简单说吧，就是死是唯有佛法的这上面的一个是说依赖才能够依赖佛法，所以就是要看重佛法出世的这种修道，这个叫大义嘛，就是人生大义并非来自于世间琐事的那些完美，而是修行的这个成就。所以说亲朋好友死的时候没有办法依赖，财产没有办法依赖，肉体没办法依赖，所以生死的时候，一般我们活着的时候主要是依赖这些嘛，依靠人事财事或者是自己身体健壮，就这些。那这些方面呢，就看到说的确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带再多的财产也要留在人后，变成这个社会或者是后人的财富，甚至变成纷争的来源。也不知道这些将来会做什么样的东西，有些你办很大的工厂、渔场，或者是伤害生命、破坏环境，那些污染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也是很多那些就是破坏性的力量的这种。那另外亲戚朋友也一样，虽然很多时候他们很重要，那现实人生当中亲情啊、亲戚啊这些很重要，但是我们能理解对于生死这样大事情的时候，他们帮得上的也有限。有些他们是修行者，富有成就，具有大的这种修行的品质，有爱心、戒定慧种种修行，那可能有帮助的，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他的一般的世间的那种的，只是说因为是血浓于水那种的感受的话，有时候不但没有帮助，有时候变成死的时候放不下的那种牵绊的来源，甚至对某一些人嗔恨的来源，就事后不翻心、死不瞑目的来源，甚至有些时候就是对于自己的东西和亲人太眷恋了而障碍他们，死后还变成那种的小鬼啊，或者是那种桌子底下有动静的那种的东西，所以最后可能他们也要找这个法师或者道士来驱鬼啊，才能够驱除的那样。所以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不能太眷恋这个过分的就是世俗的感情。那怎么做呢？对众生有感情有爱心，对自己亲戚朋友也有爱心，但是这个爱心要想到说大家一起就是修善业这种的爱，大家一起将来投身这个清净的佛国净土，在那边相会相聚，那时候不再被这种世间的种种的这种游漏的局限所困扰，包括疾病啊、战争啊、贪嗔痴啊那些，那就不是更好吗？所以这样想。然后另外就是肉身嘛，就是肉身也一样，死亡的时候我们平时呵护滋养，从小到大唯一认识的最清楚的就是这个肉身，但是有一天它也不跟着延续就是生命的时候呢，就是它变成怎么样的一个色身呢、年轻老的时候、衰败的时候怎么样，那也要想到说这个其实我们的躯壳呢并不属于说我，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的这种，就是它是一个 壳一样的，就是我们依托于他，然后得到这个人心人生了。所以说这个壳没有了，是不是你就没有了，永远就消失了灭了，就不是这样子。所以要想到说我们就是不论用财产，用这个就是亲朋好友的各种感情的话，或者包括身体，最好只是转为积累善业，积累这种的资粮，前途这种一切不善的行为的一些盗用，就是道法上面的这种增上善根，增上福报功德这些方面的一种的机缘的话，那也是很好的。有财产也可以用来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这个亲朋好友，有种种的人事，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做为社会为其他众生带来一些福祉安乐的那种的事情，自己的寿命这样强也是很好，可以作为就是修行的这个基础因缘，所以这样子那是很好的。所以先这几个点上面大家好稍稍再做一下，再做五分钟。 然后呢，目前那个有一些故事嘛，一些故事里面说是事项当中呢，就是结合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四因就是必定有一死，然后四因四事不定和四事违法，唯有佛法可以依赖。然后呢，就是说决定应该勤修佛法，四事才有依靠。那什么时候修呢？就是现在，就是任何时候，就是当下要修。所以说，因为就是不知死因嘛，然后就是应该修心佛法的时候，应该就是轻重缓急以及就是重要次要这些上面，应该把它放到重要的，就出世的这个修道上面，把它放在成佛度众生，或者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上面呢，放在重要的上面，而不是用佛法来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当然可以，就是因为佛法的善巧就在于说，以欲为钩那种，就是随顺众生来度化众生的，所以我们不用太排斥说实践当中有些人好像法师在教他们说怎么样修财产法，怎么财神呢，或者是其他的这样那样的看起来是求世间的福报的一些做法。这个有一些是因为需要一个过程，他们不是每个人对于出世的这些教法上面有信心有了解，所以不需要排斥这些，但是意思是说最终还是要引导向这个方向。所以在就是说是有吉祥圣，就是这个他写的一个内容，就是他给一个国王写的，这个我给大家就是读一下。像比如咱们尊者他的传记里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类似的就是他对他的舅舅的一种对话，然后当中也有很多就是讲到说他看到这些只要稍稍观察这个时间的轮回的一个现象呢，他能够升起这种对道法的希求心呢，他看到这种过去的很多人呢，就是祖辈上面的人，他们为了这些今世的这个安乐做了种种的一些努力，但是最后发现他们这种的就是一处处的戏一样，最后好像发现他们并没有那种得到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就方向。当然我们说世间的生活这些是不是就不用应付了，不用吃了，不用穿了，就不用劳动了，当然不是，需要参与世间的一些活动，就是该做什么工作还是得做，但是说同时呢想到有些时候修心的这种觉知这些了解以后，就是对于这方面的重视不重视的一个差别，不一定说你每一个人都要出家才是修行，在家或者是平时工作当中也可以有很就是丰富的高质量的这种的修行，所以说这个就是一念之差的一个差别，并不是你身上的衣服的差别，身上衣服倒好换，你如果一下子换衣服剃个头就出离心也有了，那太容易了，那这个换衣服就可以了，那念珠就可以了，磕头就可以了，撞钟就可以了，但是这些没用的，即便你住在深山老林里面，心没有处理的话还是没有用，即便穿着出家比丘尼的身份啊，沙弥尼的身份还是不行，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习性和心态在哪里，从这里着手，心态转了，你衣服没穿你已经有出世的这种的功德修行者，已经有具有出离心，或者是说你不用换衣服，但是慈悲心不是衣服来界定的，菩提心也不是，空正慧也不是，所以这些上面呢，我们并不是说出家不好，而是说每个人要随顺自己目前的因缘，然后你有很大的决心要出家那也可以，但是没有的时候老觉得就客观条件限制了你的修行，其实不是，就是要看自己的心。这个以后我刚才说的那个给国王的这个月光王的这个书里面呢，就是说就是给国王说天王，你就是大概意思吧，就是 任你有多少的财富啊，你就是当你出发前往来世死亡的时候，父死他是时，然后说，这个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如敌劫于野，就好像遇到了在野外遇到了这个劫匪啊，就是无依无靠的，就是被劫掠一空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死的时候一个国王嘛，本来国王是有权有势的嘛。然后很多左左右右前呼后拥，就是妻妾这些很多的，但是那时候呢，就是好像就是独身一人，既没有孩子，身边没有一人，也没有这个就是王后啊、丞相啊这些，也没有子女，这个王公贵族这些太子呀，就是公主呀这些，然后说无依无挚友，就是说甚至。就是人死的时候有很多是下葬啊，怎么样这样，就有些衣冠啊这些做很多准备，一套一套的衣服，有些地方就没有，要这个就是特定的一些处理以后就要处理，所以甚至说，无疑这个一切是印度的古代的是这样，汉地这些有点不一样，所以汉地很多时候有陪葬的也很多，就很多金银首饰那些戴好了以后下去，但是在一些地方呢就是。要就是光着身这样子融入到这些里面，河水里面呢，这样有些野外，所以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知己啊，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原来想什么时候用国家的力量怎么样，那时候没有国家，没有王位，没有宫殿，然后虽然当时他死的时候可能就是死临死的时候还有他的很多权力和这些指挥军队啊。以前所向披靡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临终的时候，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了，说话说不出来，所以说好像就类似于下没有仆人，就是没有一个人在那边养的，而且你可以想到说，人死的时候，即便是你去做很多陪葬，但事实上面那些人并不会跟随你，所以说顾念而随往。这样，然后总而就是时无时尚无，就是说总而言之呢，就是你有那些所有的你认为是你的东西，那些看不见听不见，最后不会有一个终身真正的就是跟随你，就是走完这个生死的旅程了，要自己一个人上路嘛。所以那时候呢，就是你连自己认为是自己的国王的那些名字也没有任何用，就是还需要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国王是这样子呢，其他人也是这样子。国王的拥有的东西比较多嘛，但是执着的心可能偏向人也是有类似的执着，对自己有任何东西都会。另外，我读一下《如心论》的内容，四生不足信。不带罪尽福，无论病未病，暂受不可斥不可赦，这是依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一定有就是忏罪修行呢，最后成就了我们才会死，可能就是不一定需要生病，但是这个生命有时候就不可依赖的这种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我就读完就算了。因我不了知死时舍一切。故为轻于仇，造种种罪业。仇敌化虚无，诸亲也湮灭，吾生必死亡，一切终归无。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受以尘念尽，往事不复现，不复见，现了可能。赐于此生亲仇已半世。造罪苦果报，跌跌后在前。因我不圣洁，命中如是咒，故起贪嗔痴，造作诸恶业。诸恶业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不要把生生世世葬送于今生的这种贪嗔的这些满足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呢还有一点点时间说。还有一点点时间，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就是 想一下，就是说一个人离世的时候，最看他说或者说是并不是说一个人等到老的时候离世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确定的一个离世的一个就是抽奖中奖的机会一样一直在那边。所以这基于这样讲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一根就是就是死亡的这个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都有的。也许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活得长久，而且做完他们有意义的旅程和人生当中，就是不要有任何障碍阻碍，也是或者是顺逆逐境都能够驾驭成为这个修行的这个助缘呢，种种。但是说这个具体的因缘要看个人的这种就是阴阳善业福报种种。所以说，但是如果一个人说临终的时候想到说我曾经吃过很多东西啊，我到处去玩过，所以我死而无憾，那种人可能有，但是比较少的可能。或者是说谁谁谁就是我死前对付了这个人伤害了那个人伤害了我也报了仇那样子，就是那种是完全是世俗的心，没有佛法的修行的那种的心。或者说社会上面提倡说我们要多工作多劳动啊多加班啊，那我这一辈子当中都加班了，就是为自己休息的时间，就是唯一死亡的时候就休息了一下，就好像就这样子。这种心态呢，也许有些人会说比较提倡说今生我是一个劳动者或者是勤奋的人，但这个方向呢也有很多人可能好像说你加班了那么多，那真的那么重要吗？那有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吗？这只是就是经济时代工商社会所赋予人的那种的一种就是所谓的人生价值意义的一些说法。所以这对于不懂佛法的人来讲，当然那些是一种意义，那也可以就是如果他能够心安一些的话，那也是可以就是作为这种自己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些人有了解，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积累了什么样的善恶业习，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一样，现在是过去的积累，过去如果处在很多斗争当中呢，可能这个习气那种的习气还在自己身上，也许有很多种的改善，然后原来是一个嗔恨心极强的人，现在既有修行变得一个比较慈悲温和，就是原来什么事情都有多疑多虑，或者是这样的，现在心变得比较坦然自在。所以这些方面的一些改善的话呢，显而易见就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就是未来的这个人生了。所以这个也是教育的意义嘛，就是我们也许不是那么重视心灵的教育，但是教育本身是说会影响一个人的这个处事以及生就是人生的一些态度世界观种种。所以每个人的具体的遭遇和境遇呢，就是因而就是造就的这个因缘果报是不同的。如果说平时不积累的话，突然说死的时候我一定会就是修行很好啊，一定会我有信心的，一定就是佛菩萨来就是我有就是观修的很好，一定我在某一个境界上会就是维持的很好，这些没有办法保障的。因为平时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那些是心态，只是你只要这样心转一下就会出现那种的心境。其实人的心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被自己所真正的就是调控的调伏。人的心里面的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念头习性，这些都是逐渐形成的，慢慢积累当中产生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修行也是需要就是深度的以及次第的，或者是说很有这个力量的一些教法的这种护持下呢，就是心逐渐的净化自己的心，净化自己的这种的见解，就是提升这种的见解。不然的话一切都会到时候会自然好的，那种想法就是极其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生死不负责任的一种心态。 什么东西都会说，到时候可能会好吧。那个就像有些学生不好好准备，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当然就考得不好，但是，他想可能到时候会就是蒙混过关过去的一样，这有点难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有几分钟吧，这稍稍再做一下，就这些。然后，尤其是本来可以问问题，因为大家可以，就是，但是这个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需要问的问题吧。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发。但是至少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内容和昨天的主题内容的主线这些不要忘记就可以。今天的主线第一个是说，必定发生死亡，所以说应该勤修佛法，才有真正的有意义。就是是一个死是最有依靠的这个样，然后死因死是不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及时现在就修行。然后死的时候唯有佛法的这个原因呢，我们应该就是修出世的法，就尤其是出世的法很重要，所以主要是这三个点。然后稍稍的再回顾一点点，稍稍自己记忆。自负未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有些时候大家可以念普贤行愿品，但是今天我们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时间点就是有些人正在拿中午的时间去修行嘛，有些这边一样可能他们也晚上比较累，所以我们就大家。但是自己白天修行的时候可以念普贤行愿品，上一次我们也做过一些解释。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再会。扎西德勒。